头，主啊，真是我们赞美你，把今天的主日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上，保守我们聚会的每一个环节，是的主啊，保守我们的主日学，保守我们的讲台，保守我们的敬拜，是的主啊，保守我们的儿童主日，也是保守我们的饭食预备的同工。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攻读今天的起因经文。今天的起因经文是诗篇139篇的11-18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必复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阿们。我们向我们的神说，感谢神，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阿们。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敬拜。
智慧为支持，他智慧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求主
撒天荣耀归去，主赐道神，耶稣是 成熟，也许
全部在你眼前。
充满灿烂。
们先做一个掌声。哈利路亚，一切颂赞荣耀颂赞的归主耶稣基督。
好，感谢主，今天又能跟大家来分享圣经的话语。那今天是父亲节啊，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这个父亲节可能就是因为有母亲节，为了让父亲们平衡，所以才有了父亲节啊。所以当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所有当母亲的都有鲜花啊，有礼物啊。那我们父亲节的时候啊，我们做弟兄的就应该甘于奉献啊。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尼希米记第二章啊。在上一次我们分享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分享的内容。我们先一起来复习一下。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讲到这个人叫做尼希米，是故事的主人公。那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做酒政的。所谓酒政呢，也就是服侍波斯的这个王。喝酒的一切与酒有关的都由尼希米来负责。那有一天呢，他的一个同胞的兄弟叫做哈拿尼，从遥远的耶路撒冷来到波斯寻找这个尼希米，要做什么呢？要带给他一个消息，就是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希望尼希米作为一个身处在政治中心的一个人物，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那当尼希米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就非常的忧伤。他就于是呢，他就向神来祷告，替他的同胞为他们的罪来代求，同时呢，也将这一切交托给神，然后等候神的旨意，来支取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主题是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身份。那对尼希米来讲，他活出了一个真实的身份。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说，在尼希米的身上有很多矛盾，或者很多纠结，很多冲突存在。那尼希米他如何将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是纠结的身份整合到一起的呢？我们先看他的身份都有哪些的纠结。首先我们讲到说，在故事的一开始是一个充满着整合意义的开端。我们从一开始的两个时间就可以看出来，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祀流月，亚达薛西王二十年，这是一个波斯的纪念方式。但是在一个波斯的纪念方式后面接着一个祭祀流月，祭祀流月是犹太人的立法。所以你看到说，一个波斯的时间跟着一个犹太的时间，所以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有这种冲突存在。那就尼希米个人而言，他本身他是一个统治者，他处在一个统治的阶层，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又是一个亡国者他的国家已经被灭亡了那尼希米他既是一个波斯的臣民他是做臣子的，但与此同时呢，他又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他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我们麻烦 PPT 往下走一下那对于尼希米来说，他所生活的那个城市叫做苏珊那这个他的这个弟兄哈拿尼所来的地方叫做耶路撒冷。那对于一个出生在巴比伦生活在波斯的一个犹太人来说，到底哪里是他的故乡？是他今天所生活的这个苏珊城是他的故乡，还是那个他从来都没有到过的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呢？那我们知道苏珊城这个地方是一个王过冬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行宫，它是一个暂时的王居留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遥远的耶路撒冷却是神应许给尼希米和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一个永远的家乡一个永远的，一个是暂时的。那尼希米是如何从暂时进入到永远当中？为什么他知道他自己选民的身份，但是却可以活出来这个身份呢？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未必能够活出我们自己的身份。我说尼西米他是一个做，他能够将做酒政的身份以及神选民的身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上一次我们讲到时候分享是因为他能够祷告，他不但是祷告，而且是持续不断的祷告，而且是进食祈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二章，当尼西米在神的面前把这一切交托啊，不断的进食祈祷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哦，不好意思啊，这两节经文我没有打上去，我来读好了哈。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十四节有吗？好，请大家记住啊。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好，谢谢大家。这里讲到第二章，讲到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第一章讲到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这是过了四个月之后。那在第一章留了一个悬念尼西米进食祷告之后他做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第二章的一开始就好像我们看电影屏幕一黑，然后飘过几个字四个月之后那镜头一下子就切换了。那在这个四个月当中， 尼西米究竟他做了什么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是猜想，他一定是在这个弗士雅学习王之后，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进食祷告，然后等候神的回应，结果等了4个月的时间，他才找到机会可以采取行动。那在这4个月当中，我们设想他有可能已经过滤了他的激情，他也思考了很多的计划，那他也预备了如何去应对亚达薛西王。对尼西米来说，他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他也可能没有受到过拉比的教导，所以他只能通过祷告的方式来让神来装备自己。于是经文讲到说，这一天尼西米就上班，那上班的时候他照常的给王斟酒喝，那结果王喝酒的时候，这个酒杯到了唇边，我就发现不对劲。那这个王虽然他是有一点昏庸的，但是在饮食上是绝对不马虎的，所以他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尼西米在给他倒酒的时候满脸都是愁容。那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尼西米他是从事一个服务行业的，那服务的行业讲究的是微笑服务啊，要给人家一个亲切的一个感觉啊，你是要这个嘴角要上扬啊，然后有8颗牙齿要露在外面啊，有这样的一个面貌。但更何况尼西米所服侍的是一个 VIP 当中的 VIP， 一个超级 VIP。那你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人，你愁眉苦脸的来上班，你是要做什么呢？那你难道是对王有什么样的意见吗？所以这是犯了大忌的，是可以被治罪，是可以被处死的。我们中国常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啊，你在王的面前是要非常小心的，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你是不可以面带愁容的。王的喜怒哀乐是凌驾于任何事情之上的。那在专制的统治之下，你见到国家元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 PPT 往下翻一下哈，再翻一下哈。你见到国家元首应该是这样的，你要表示出激动啊，你要表示出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了，我竟然能跟国家元首在一起啊！你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会有麻烦啊，你就会有麻烦。所以尼西米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啊，来服侍这个王是非常不容易的啊。箴言15章讲到说，心中喜乐就面带笑容，心里忧伤就灵受损伤啊，灵被损伤。所以这一天可以说尼西米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但是我们会发现说，上帝却打开了亚达薛西王的眼睛，让他不只是看到了尼西米的愁容，更看到了尼西米内心当中的愁烦。所以经文讲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请翻一下 PPT 哈。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尼西米回答，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们想说，像亚达薛西王这样的一个统治者，在当时波斯是那个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征服了很多周围国家的这样一位至高的统治者，面对的这些被他从外邦掳来的臣民，当这个王听到他们想要回家的意愿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王会不会警觉啊？他一定是非常警觉的，他一定是非常警觉，他是非常不想听到这样的话的。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的故事啊，三国时期这个魏蜀吴三国，那最后蜀国他被魏国所灭了之后，那魏国的人呢就把蜀国的后主叫刘禅 就是那个我们常说扶不起来的那个阿斗，就掳到了魏国的首都洛阳。那这个刘禅呢，就成了一个亡国之君。但是当时魏国的这个实际统治者叫司马昭，他对这个亡国之君他并不放心。那怎么办呢？那于是有一天呢，司马昭就开一个 party， 啊，开 party 呢，他就把这个刘禅呢就请过来，在这个酒席宴间，他就请刘禅看蜀地的歌舞，啊，就是他家乡的那些歌舞。那看的时候，司马昭就凑过去问他说：“波斯熟否？”意思就是说你想不想家啊？看到这些你想不想家？那结果呢？这个刘禅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呢，他看得正美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嗯，此间乐不思蜀。”这就是乐不思蜀这个成语的由来。所以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有些圣经学者他就说，尼底米之所以在王的面前没有出危险，是因为尼希米回答的很好，回答的非常巧妙，他巧妙的避开了一些敏感词，诸如耶路撒冷啊、城墙啊，啊，他只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祖坟。那波斯人的传统呢是非常重视祖坟的，所以王没有怪罪他，所以王就让他回去了。那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抓到最深处的地方。敏感词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在网络上有些词你是没有办法发出去的啊，你是没有办法答出去的，看不到的，是被屏蔽掉的啊。那尼希米的回答他有敏感词吗？啊，当然有了。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乐不思蜀的故事啊，故事还没有完。那这个宴会结束之后，那刘禅回去之后，他身边有一个谋士叫做西正，就来找他说：“他说主公啊，你刚才这么回答不对呀，你这么回答啊，这个王是不会让你回去的，是不会放你走的。他说如果下次王再问你的话，你就跟他说，你说先人坟墓远在龙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就是说我先人的坟墓啊都是在蜀地那个地方，我天天都惦念着。所以你看这个回答和尼希米的回答是不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话是很敏感的，是说不得的。所以尼希米在这个时候，在伺候王喝酒的时候面带愁容，他被王抓了一个正着。但是我们看尼希米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而这个尼希米他竟然还敢跟王顶嘴，还用一个反问句：“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而这个胆子是非常大的。所以尼希米之所以在王的面前能够安然无事，是因为背后有一只神的手在托住他，是有一只神的手在无形当中的来推动整个事情的发展，是神让这个王改变。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叫做：“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似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有人说尼希米这个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啊。上次我们讲到说尼希米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心里愁苦啊，但是他能够掩盖自己的情绪啊，所以他能够把情绪隐藏起来，用笑容来服侍这个王，并且保持了100多天。然后在尼希米他又很机智啊，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马上抓住机会啊，然后变笑容为愁容，然后引起王的注意，然后引出他的要求。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不靠谱，因为你这是把尼希米当成一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专业演员。所谓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但是我们大家读经的时候啊，要多一点真诚啊，少一点套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尼希米真的是在王的面前演戏的话，他为什么说我甚惧怕呢？所以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是他内心当中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在不经意之间所流露出来的情绪状态。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不开心， 你可不可以装100天不被人看出来？你可以吗？这是很难的，一晚上不睡觉啊，你的黑眼圈就已经出卖你了。有些时候，如果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你可能会憋住不笑，但是如果今天中了500万彩票，那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是你难以掩饰的。那通常我们说负面的刺激是更加强烈的，你是难以掩饰的。所以尼西米他天天在王的身边忧愁100多天的时间没有被察觉，大家觉得这是什么？这是神迹啊。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经文背后的神迹，是神要帮助尼西米来隐藏，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等到这一天时机成熟了，在一次王的私人宴会上，为什么说私人宴会？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有王后出席。在这样一个私人的宴会上啊，有王后在王的身边。那我们想，这个王后她最心爱的妃子在她身边啊，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男人呢，非常要显示自己的胸怀气魄啊，这是最恰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向她提什么要求，她都有可能会答应。在这个时候，神让尼西米显露出来，被王发现，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神迹。在王发现后，听到尼西米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这个时候，王竟然没有发怒。这是什么？是第三个神迹。接连三个神迹，危机就变成了转机。于是王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那尼西米他怎么回答？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出来说，其实尼西米这个人啊，他内心当中已经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了。在过去的4个月当中，他可能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周详的计划。但是我们看，当王终于开口说你想要求什么的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回答，而是他默祷天上的神。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有一个弟兄开车啊，他开会要迟到了，结果好不容易来到停车场，发现没有车位，你怎么办？要祷告说：“他神呐，啊，求你给我一个停车位。今天的会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不能迟到。如果你给我一个停车位，我就戒烟，我就戒酒。”那结果祷告结束还没阿门的时候，哎，就看到有一辆车出来了。他赶紧说：“哎，不好意思，神，对不起，我看到车位了，不用了，谢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当神为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神在帮助我们，我们常觉得说这是我的能力，这是我的经验，这是我的机遇，这是我的命。命好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我们的命，命不好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我的命怎么这么惨呢？但是你看尼西米，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的人，他安静在神面前，以顺服的心态来等候神的旨意，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常常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神来祷告，我们向神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常常没有耐心去等待。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就是要给神下命令，说：“神呐，你要为我成就这件事情，而且是立刻、现在、马上。”很多时候我们是等不了的，我们是等不了的。但尼西米不是，他把自己交给主，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计划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向神祷告？祷告是反映了我们心中的那位神究竟是不是活着的。你为什么不向人祷告？就好像今天你为什么不喜欢给别人打电话？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电话恐惧症，我们现在不喜欢打电话，也不喜欢接电话，我们都喜欢用 text， 我们喜欢用 WeChat。 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不爱打电话？是因为我们不确定电话那头有没有人接。一样，你为什么不向神祷告？因为你不确定在你祷告的那一头神有没有听。我们再往下看，我们 PPT 翻到第二点，我们看尼西米，他是一个小小的酒政，但你会发现他做起事来他是非常有大将之风的，他是很有领导能力的。在他祷告交托给神之后，当王终于给他一个机会，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选择先祷告，然后他开始求了。他求什么呢？他首先研究了修建城墙所需要的材料，他求王把材料赐给他。那这样动工的时候，他就不会遇到材料缺乏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尼西米，他不单单只是祷告而已，他没有把这一切都推给上帝，而在内心当中他也积极的在计算在筹划。那尼西米又唯恐在回去的路上有人攻击他，或者有不知情的官员阻拦他，他求王赐下诏书来通知那些河西的省长批准他经过。不但如此，他又求王派军队来一路护送他。所以我们看尼西米，当他开口的时候，你发现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他要的他都知道，但是他却愿意等候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不居功，他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了神。所以第八节讲到说，因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于是尼西米在准备好了一切的材料之后，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走了四个月的时间啊。那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是被一些省长啊他们所统治的，那这些人他并不欢迎尼西米的到来啊。事实上在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在所罗巴伯的时代，这些人就是不欢迎犹太人回来的。那但是现在尼西米啊领着啊这些军队要回到耶路撒冷，那势必会破坏当地的政治平衡、经济平衡啊，对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来说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就预备好要扯后腿，要搞破坏。第十一节讲到说啊，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啊。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才住了三日的时间，他就迫不及待的啊，夜间起来和几个人一同起来做什么呢？来查看城墙啊。但是他没有告诉其他的人神要他做什么事情啊，要他做什么事情。那为什么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他不把神给他的托付或者是意向分享给别人呢，而他选择独自夜间去查看城墙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讲的说修建这个城墙它不只是一个土木工程，它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当敌人知道王发了诏书派了军队护送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是要求以色列人的好处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愤怒了。若尼西米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他的归回就是要修建城墙，他们一定会尽一切的力量来拦阻来破坏。所以在没有动工之前，尼西米选择不动声息，这是很有智慧的做法。那第二点，正如主耶稣所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啊。所以在还不知道城墙的破坏程度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要用多少的材料、多少的人力、多少的时间才能够修复这个城墙的时候，他选择先暗中勘察，然后再详细的计划和筹算，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啊。这是为什么尼西米不先向别人表示他自己来的目的啊。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哈啊，底下这个突出这个部分就是尼西米查看城墙的这个部分，他基本是绕着这个城墙走了一圈哈。那圣经当中用的这个字是一个医学上的术语，查 查看这个字是一个医学上的术语，是指医生给病人下诊断啊，说明尼西米查看的非常的仔细啊。我们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特质，就是他非常的啊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非常有非常周密的计划和筹算。之前有一部基督教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叫做 War Room 啊，叫做战争房间啊。那里有一句话哈，请翻一下 PPT 哈，我印象比较深刻哈，叫做 Victories don't come by accident。Victories don't come by accident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胜不是靠运气，机遇是给那些准备好的人啊。我们有时候常常羡慕说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哦，他们真的非常的刚强，非常的有信心。当困难啊，当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站立得住，他们能够仍然保持着对神的那颗热心啊。我们很羡慕他们，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啊？有些时候当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怀疑神的信实了。我们很羡慕那些属灵的前辈也好，属灵的伟人也好，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样？那差别到底在哪？其实差别就在于平时的操练。我们平时有没有去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你平时有没有去刻意的保持你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的话，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得胜呢？所以得胜不是靠机遇啊，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你事先就已经预备好了，你内心当中如何去应对啊，如何去应对。我之前在这个带领我们啊年轻的弟兄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们一个要求就是你每天在做灵修的时候，你不能只是说啊，我读了经了，然后我也默想了就结束了，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从神所领受的这句话，你是能够用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的。这其实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回来会跟我反馈说，他说瑞啊，就是因为他说我们这一天呢、啊，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啊，三点一线，我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那这些我灵修所领受到的亮光，我生活当中我用不上啊，那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这一天真的没有碰到什么事情可以用得上的话，那你就设想你脑海当中一个情境，当一个情境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回应。所以当有一天也许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就知道哦，我该怎么样的回应，因为你心里已经有过一次演练啊。这是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好像你如果是学习这个跆拳道也好，空手道也好，你到了一定的段位，就已经有很少有这种一对一的实战演练了。那他们做什么呢？就他们坐下来花很长的时间去想，就脑海当中有一个假想的敌人，他出一个什么招式，你用什么样的招式来破解他？他大部分时间是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这样的操练。也许我们的生活很单调，只不过就是家庭、教会、职场。你的生活可能每一天平平淡淡，你不觉得说你每天从圣经当中领受的这些大道理你可以用得上？但是你不妨设想一个情境，当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如何去回应？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刻意的去操练你自己平时的信心，这样的话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可以战胜得住。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道路就是一直平坦的，神没有应许说信主的道路是花香长漫，道路长平的，而耶稣说你跟随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注定你在你的信仰道路上是会遇到挑战的。所以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些比较安逸环境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所要做的这样的功课，就是要有意识的去操练，去预备 将来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浪。所以说尼希米他祷告向神，他等候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最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交托等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这两个词，一个叫交托，一个叫做等候。那什么是等候？其实等候这个词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动作，而是一个积极的动作。就是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不能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祷告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了，然后你就在家里等着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就发生了，那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人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去积极的去回应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叫做是等候。所以等候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我们会听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一个弟兄姐妹啊，你知道他为一件事情祷告很长时间了，有一天你碰到他说，哎，那件事情怎么样了？你祷告这么久了啊，结果怎么样呢？他可能跟你说，哎，等候神吧，啊，交给神吧。我们常常是这个态度，就是一种很无奈，透露出的很无奈。但是等候不应该是这样的，所谓的交托就是你可以有信心承受这个事情所产生的一切的结果，无论是好的结果如你所料的，还是那种不是你所期待的结果，但既然是神所给的，我们都要去接受，这个才叫真正的交托啊，真正的交托，这个才叫真正的等候，而不是说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不得已，我说哎呀，等候神吧，等候神的旨意吧，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说，尼希米他所面临的是要修建城墙这样大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一个酒政，他是从事这个酒店管理的，但是如今呢，他要承担的是一个土木工程建筑的项目啊。那他如何来建造这个城墙？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他如何来建造一个城墙？我们看第三点啊，尼希米的方式是唤起神的子民一同起来建造。在这里尼希米用荒凉两个字来形容耶路撒冷当时的光景啊，他查看完之后他说这个城镇荒凉。那在当时那些居住在这里的犹太居民，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住在这样的一个城里就已经要感谢上帝了，我能够住在我的故乡我就哈利路亚了啊，每天看到这些残垣断壁，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那些城门被烧毁了，那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啊。十几年前，他们也曾经尝试过要修复城门城墙，但是却被仇敌拆毁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面对着教会荒凉的光景而视若无睹，感觉到麻木呢？在这个充斥着物质的社会当中，我们可能很在意我们自己家中的装潢，但是我们有谁在意教会城墙的倒塌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聚会，我们可能就感谢主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体会神真正挂念的是拯救灵魂的工作。一个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它就会随时被仇敌来攻击。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社会当中，你的心因什么能得到满足呢？这个时候尼希米当看到这个城墙的时候，他号召这些犹太人起来跟他一同建造。这个时候的尼希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王眼前的那个酒政了，他已经完全的脱离了政治的中心，如今他所能依靠的不再是那个王，而是那个天上的王。所以尼希米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亨通，所以他号召这些百姓起来建造吧。 起来建造吧。
虽然你们看到这个城市这样荒凉已经很久了，也许你们已经习惯了，也许你们已经适应了，但是神就是要我们这些犹太人去面对这样的困难，要你们奋勇起来去建造我们的城市。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带很多的工匠，甚至他可能没有带工匠回来。那如何作为一个人，那如何要建造以色列的属灵，以色列的城墙呢？他为什么不带这么多的工匠，带一个施工队回来呢？因为尼希米他所要做的不单是要建造一个实质的城墙，更重要的，他一个工作是要建造以色列人属灵的城墙。这样的工作是需要每一个人起来建造的。我们读到我们以后有机会分享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城墙是如何建造的。他实行的是门前承包制，你每个人就修建你家门口的那一段城墙，所以这个工程是缺一个人都不可以的。有一个少了一个人，这个城墙就会有缺口。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神需要我们去面对难，面对挑战，神需要我们起来建造。怎么建造？靠张牧师一个人吗？靠教会的这些传道吗？靠我们每个小组的组长吗？不是的，是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起来建造。所以尼希米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他通过祷告，他把波斯的这些资源就带到了以色列去，带到了耶路撒冷。他因着祷告，以至于他有力量把丰盛的资源带入到弱势的贫乏当中去。这是尼希米他所做的，这是尼希米他所做的。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们，哪里是丰盛的？对我们而言，哪里就是缺乏的呢？你是否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想到我们身边相对弱势的群体，你会想到哪些群体呢？你会想到哪些群体是你觉得是相对弱势的？你可能会想到说是那些 homeless， 那些流浪汉，又或是我们当中那些在打工讨生活的人，这些都是相对的明显的，相对明显的弱势。但是你可有曾想过说，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有弱势，这个弱势未必是你刻板印象当中的那个弱势，是一群没有权力的人，或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弱势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被遗忘，就是他今天坐在你的身边，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他的存在很重要，是不是这样呢？有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是我们看但是却没有看到的对象，他们就好像是在教会当中的漂浮的一个牧井，总是在一个时间他们就出现，然后到一个时间他们就消失。你不会特别的关注他们，也许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他可能也不会为教会做什么事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尼希米所面对的挑战。尼希米他所面对的挑战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当他夜晚他起来查看城墙荒凉的时候，第二天他就回去跟大家说，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是犹太人的领袖的话，你要不要起来建造？你要不要起来建造？刚才谁说要的？要记住了。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你要知道是哪一群人在听尼希米讲话吗？ 我们设想一群人他是住在巴比伦的啊，那这群人住在巴比伦，住在波斯，你想会是那些比较年轻的人想回到耶路撒冷，还是那些比较年老的人想回到耶路撒冷呢？一定是那群比较年老的，他们想回去看看他们长大的那条街道，想回去看看他们长大的那条幼稚园啊，我街口的那家小笼包还在不在？就是年老的人，他们比较想要回去怀念。所以尼西米他所面对的就是一群很早就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啊，这群人就是看着城镇荒凉被火焚烧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在生命当中经历了比尼西米更多残酷事情的人。那尼西米你算什么呢？当你晚上你查看城门一圈，你第二天回来你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谁要理你呢？这群人可能是已经经历了太多仇敌的攻击，经历了太多绝望无奈的事情，早就已经放弃想要搞东搞西了。但尼西米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当尼西米一开始号召这些以色列人起来建造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来的攻击就来到了，就有人要陷害他，说什么呢？说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你们为什么修建城墙？难道你们是想背叛王吗？你们想背叛王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你热情的回应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你有没有曾经在教会一头热的想要服侍上帝，结果遇到教会的兄弟姐妹有很多负面的回应？有吗？有这样经历的吗？有这样经历的请举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明你根本没有服侍过。大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就是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比如说今天是我第一次发周报，我拿着一沓周报啊，我满心喜悦站在门口，然后看到一个人，我就很热情的说啊，早上好，把周报递给他。那结果拿周报这个人呢，正眼都不瞧你一眼的，拿了就走啊，甚至还有一点抽出来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啊？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也有可能是在指挥交通的时候啊，那个人他就是不要停在你叫他停的那个位置，然后一副就是说我来这个教会多久了，不要你管。我们就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你一头的热情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怎么样的回应？你还要继续在服侍吗？尼西米说我们要起来建造，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持建造，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要服侍的。我们不要觉得说服侍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就是教会不需要有人服侍，教会没有人在服侍，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我之前在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那个每一次主日结束之后啊，我们在一棵大树之下，然后有一圈凳子，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坐在那里乘凉聊天。有一天我就问他们，我说弟兄姐妹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所坐的这个椅子每天早上是有人擦过的？而你们知不知道每天当你们进到这个教会，地已经有人打扫过了？你们知不知道在每个主日有弟兄6点钟就到教会，在教会洗漱，然后就是在教会清扫？谢谢。你们知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因为当你9点多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心安理得的我们就领受了，但是我们要想，教会是需要人服侍的， 教会不是只需要那一两个弟兄姐妹服侍的，而是需要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来服侍的。不是因为别的，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们第一次讲到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耶稣基督啊，一个是神儿女的身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要来服侍的，你就是要用生命去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个才叫做是门徒。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这里要做广告，一定要，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门徒训练。张牧师真的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来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起来，因为神的国需要这些弟兄姐妹起来。这个门徒训练不是只针对那一小撮人哦，不是你们的小组长或者副组长，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要受这样的训练。我们都要在我们的这个生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成为领袖。我在以前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去邀请我们的小弟兄去参加门徒训练啊，我跟他讲说，你要学，你要去装备啊，因为以后有一天啊，你要去带查经啊，对不对？我们当我们教会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小组要分成一个小组，要分成两个小组，我们需要有人来带领查经，要成为小组长。啊，他是拒绝的，他不愿意参加，为什么？他说，那我的这个性格，我不是那种出头的人，我不喜欢当领袖，我的性格就是你给我一个指令，我就 follow。啊，我就这个执行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的人。我说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成为领袖的。也许今天你只是在职场上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但是总有一天随着你日积月累，你的经验在不断的积累，你的职位会总有一天会升上去，你可能会带领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你可能带领整个公司，你不是一个领袖吗？当你结婚之后，你作为弟兄的，你是家中的头，你要带领这个家，你要带领你的妻子，你不是一个领袖吗？当你有了孩子，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去跟随主耶稣基督，你要教导他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你要影响他的生命，你不是一个领袖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成为领袖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个世代就是要成为领袖。什么样的领袖？就是能够带领别人，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去建立别人生命的人。所以大使命绝对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给那些少数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也许我们今天风中华夏只有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两三百人，你可能觉得说啊，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但是只要我们求神擦亮我们的眼睛，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每当邀请弟兄姐妹要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我又不会讲道，我又不会带查经啊，然后我也不会这个唱敬拜，我什么都不会啊，你怎么办？我不能够服侍。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有没有能力是非常次要的。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发现神他一直寻找的都不是有能力的人，神他一直所使用的都是愿意的人。你只要愿意，你就能够被神所使用。你只要愿意，神就给你能力。所以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次序，不是说我有能力我才服侍，而是只有在你服侍当中，你才渐渐有能力。所以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挑战。我们可能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可能做组长的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发动起来就是这么难呢？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在做事情就是这么累呀？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孤单。 在美国废奴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叫做弗雷里德克·道格拉斯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他曾说过一句话，叫做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加上神就是大多数。就是永远不要觉得你一个人在服侍，而是神与你一同服侍。你永远不要觉得在服侍的道路上你是孤单的，因为神加上你就是大多数。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的世界并不缺乏，这个世界不缺乏一间有品位的教会。哪些教会有品位？你可能去他们的教堂，你去看看他们的建筑，看看他们的装潢，看看他们的硬件设施，嗯，这家教会应该是比较有品位的。这样教会有很多。这个世界也不缺一间有人才的教会。我们发现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无论是在职场上，在学术上，在某些领域上，他们都是人才。教会当中永远都是藏龙卧虎的。这个世界不缺一间有人才的教会，这个世界也不缺一间有钱财的教会。有很多教会是非常有钱财的啊！如果今天你在寻找一间有钱财的教会，那你可能来错地方了。我们丰盛华夏教会还在欠钱，所以这个世界上是不缺有钱财的教会的。这个世界也不缺一间有恩赐的教会。我们和其他教会相比，我们没有比较有恩赐。当然神不需要我们去比较，因为教会都是他的。但是神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间教会，这个教会是能够以圣经的真理来守望生命的教会，不是一间很会办活动的教会。有很多教会都很会办活动，都很好，都很棒，但是作为一个信仰团体，你的信仰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在弟兄姐妹当中去分享神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就是思想神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一起讲神的话，我们在一起讨论圣经，有一点怪怪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应该是世界杯啊，应该是某个人的八卦啊。这个时候你突然有人出来讲圣经，你感觉你这个人有一点跳台了，不然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属灵啊。什么叫做属灵啊？反正就是觉得你好怪啊，就是你一直要讲那一个平常我们都没有在谈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建立一个文化，就是能够使我们弟兄姐妹很自然的去分享，去思考神的话，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文化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住进神的话，那么别人随时都可以抢夺你内心当中的喜乐，别人随时都可以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影响你，因为你没有一个界限，因为你没有一个真理来保护你。所以我们要起来，要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属灵城墙，不单是要建造我们教会的城墙，我们更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属灵城墙。当你只有内心当中有一个属灵的城墙的时候，城墙的功用是什么？一是界限，二就是防御，仇敌就不能够攻击你。为什么这些仇敌听到尼希米要来建城墙这么的畏惧？因为城墙一旦建好了，仇敌就无计可施了。所以什么时候丰收华夏教会真正的复兴了？就是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起来建造的时候。这是一个工作。今天在这个洛杉矶，不说洛杉矶，就在东区有这么多的教会，我们作为丰收华夏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用圣经的真理装备自己，彼此守望。这是很难的，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尼希米他是怎么做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他首先祷告，寻求神，然后等候神的旨意。当机会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机会抓住了。今天神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做门徒训练。 因为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真的抓住这个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有一批弟兄姐妹兴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当有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个机会，然后要激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同起来建造，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要带着他们一同起来建造。当你觉得你做不到的时候，向神来祷告。尼希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在后面看到说，他身上的最优秀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向神不断的来祷告，求神感动我们，求神愿意使我们能够兴起来，能够成为那个被神所使用的人。引用当时这个在这个中国这个刚建国的时候，可能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句口号啊，叫做我是教会一块砖，哪有需要往哪儿搬，我是教会一片瓦，哪有需要往哪码啊。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尼希米记，主啊，求神你感动我们，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起来建造。主啊，这教会主要是属于你的，我们何等感恩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丰收华夏教会。主啊，它是你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主啊，就求神你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起来一起复兴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成为一个能够用圣经的真理守望生命得着灵魂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啊。我们的神真是何等的伟大。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读诗篇，也有一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神说啊，你未成形的体质啊，他都知道啊。回应刚刚杨瑞传道的讲道啊，在呼召我们，我们本来可以更多的服侍的，更多的可以建造我们这属灵的城墙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可能都还没有看到的体制，神知道啊。所以说我们要回应啊，刚才杨瑞传道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要更多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侍，还有什么呢？还有预备我们即将要开始或者小组已经开始的门徒的培训啊，这些都是在建造我们这属灵的城墙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接下来我们要有的就是奉献啊，奉献也是我们的参与，参与到教会的需要里面，我们能有份啊，这是也是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的啊一个部分。说到奉献呢啊，我可以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张啊，让大家知道教会的需要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第一页的右下角啊，可以看到单张的下面，第一页的右下角讲到奉献，奉献上一周的奉献 Ontario KBR 分别多少啊？那我们看到 Ontario 是3000多块钱，感谢主，每一分我想神都纪念。但是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预算，六月我们的预算是多少呢？30000块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difference？ 大家算一下啊，3200块，如果是一周，如果是3200块乘以四的话呢，就12000多。而我们一个月的预算呢是30000块，那就是还 short 10000多块钱啊。那这30000块的预算当然包括我们7000块钱每个月的房屋贷款，我们教会的贷款。虽然神祝福我们，给我们这么美好美丽的一个教堂，很低的价钱买下来，极低的利率，只有2% 啊，很低的价钱，都是神的神迹啊，一个一个的神迹。但是神希望我们更多的参与在当中，我们有需要啊，教会的需要让大家看见啊。那当然除了教会的贷款啊，我们的教牧同工啊，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啊，就是各样的服事，我相信啊，这是钱财是少不了的啊，这也是求神来预备，感动我们有一颗奉献，在奉献上愿意参与的心，好不好？我们也请我们的招待啊到前面来预备。有没有那奉献歌的歌词有没有打出来？一起来唱首。
我将我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来奉献。
弟兄在讲说，当你在一个好季节的时候啊，这好的季节可能就神赐你的，可能特别祝福你在财务上的时候，真的不要忘了啊，奉献出来回馈神，对神的一个感恩啊。若你错过这次的机会，下一次还有机会，到下一周的时候可以再啊，真是按照你心里的感动来奉献啊。好，我们有一些神奇的消息，有一些的报告。首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啊惯常的例。每一个星期我们会有一起来共进午餐，是在出门右手边第一个房间呢，是特别给新朋友还有我们的教牧同工小组长，我们一起彼此认识，一同来聚共进午餐，谢谢。 好，那第二项报告事项呢，是我们8月17号到19号是教会的退休会啊。上个星期我想这个星期应该也有报名的报名表或者是报名的那个二维码可以扫进去啊，请大家参与早早的去报名好不好，你早一点报名，这样的话呢我们好整个统计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们还有时间啊。如果我们自己的报名的如果是还有位置，我们可能会开放给其他的教会，那我们如果开放出去，我们如果名满了的话，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再进来了。所以说我们请大家我们自己的人早一点参与进来啊，报名，这是第二个报告事项。第三个报告事项呢，是每周四上午10点到12点在教会有姐妹会，由周阳传道啊带领，我们欢迎姐妹啊，星期四上午10点到12点可以来到教会，一同的啊学习圣经，彼此关怀啊。那他还有啊，就是还有好像还有健美操啊，特别啊没有来过哈、啊，特别好。还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8月4号教会安排一年一次的海边受洗啊，一年一次，又到了今年海边受洗的时间，请要受洗的，你知道你小组的一些福音朋友要想受洗的，请在小组长那里报名。从7月开始，每个礼拜10点呢是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受洗班，一定要参加受洗班的学习才可以受洗。下个礼拜五呢是教会第二次的电影放映会，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呢是电影会，这一次呢放映的是电影叫沉默，欢迎大家，会邀请亲朋好友福音朋友来看，是晚上7点钟，小组聚会是暂停。还有一个报告事项，就今天在午餐以后呢，阻碍中华诗班的弟兄姐妹请留下来，1点半开始排练。好，接下来又是一个需要啊，那是我们的大扫除啊，感谢主，也是我们的邻居啊，有个老外 Robert 帮助我们，很少的钱啊，就200块钱帮我们把后院已经打扫的比较干净了啊，真是体谅我们好像时间各方面不是太够啊，那么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这个打扫的部分啊，可以请姐妹们待会儿可以留下来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教会的里里外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打扫的啊，有灰尘的地方脏的或者什么地方需要整理的啊，就帮忙这姐妹。弟兄们的话呢1点1刻啊，如果方便呢可以到这个大堂，我们有两个大堂的左边和右边两侧呢有两个房间需要特别的整理，是我们的储物间还有我们的工具房，我们需要弟兄们啊可以参与，有没有可以参与的弟兄举下手我看一下啊，好，谢谢哈，我们有几位弟兄能够1点1刻啊，我们到这个大堂，我们一起来帮忙去整理一下这个房间。还有我们的教会的施工啊，比如说儿童施工啊的助教啊，交通指挥、安全值班，这些其实都是很需要人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可以到我这边来报名。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我们交给